弟兄姐妹平安。大家真是辛苦。我说你们辛苦是读这个经文很辛苦是吧？32节，请问读完了记住五个人名的，你举一下手。好像这人名也不容易记，在哪个地方记住几个门的举手。都修了几个门？也没有记住。因为这段经文呢是不好读，也不好记，而且读完了之后呢，发现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实际上我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哎呀，我说这段经文怎么讲？哎，就觉得特别困难，因为人不熟悉，哎，地名也不熟悉。你想，如果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修建的话，那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哎，蒋勇牧师。他在阳门来修建，哎，你就知道，哎，这个蒋勇牧师在，哎，你说这个翻新弟兄，哎，他在马门修建，哎，他在马门，哎，那如果我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的服侍的时候，哎，你可能就容易记住，因为我们一个是地名不熟悉，人名也不熟悉，但是如果想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发现，哎，你就是在那个全门修建的吧，哎，有可能，哎，我们会遇到当中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可能也会帮助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些网红，这网红呢，他就带个这个到地上去拍摄，哎，到一些网红点。如果有些人带着你到那个地方，一边拍摄一边给你解说的话，可能也不一样。哎，比如说那个，他就带着你，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大祭司以利亚时，以利亚时率领着几个祭司在阳门修建。你看，挨着他的是耶利哥人。你看耶利哥人这几个，哎呀，虽然耶利哥他们在以前出埃及的时候，哎，或者是他们在今后的过程当中，耶利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哎，有从那儿来回来的人，他们在挨着大祭司修建，哎，有这样的介绍，如果有那样的画面呢，也会不一样。但因着我们不熟悉，所以我们就对这篇经文就好像看看就过去了。我也是一样，我一到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哎呀，看看也分不清谁是谁，就过去了。但有一次呢，有个教会他就说：“胡弟兄，你也讲这段经文。”哎呀，我说这怎么讲？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这段经文原来也向我们讲话。我们就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它讲的是，大家看这一段，这就是那个城，这个黄色的，周围这一圈就是那个这个城墙。大家知道尼希米记讲的是尼希米，他本来是在王宫当中，可是他听到耶路撒冷城这边的是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后来他就向那个国王，他祷告，那个国王就问他说：“你脸上为什么带着愁容呢？”他就跟那个国王说：“他说，我祖先所住的那个城，那个地方就是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那个王就派他就回来。他当时跟王对话的时候，是一边对话一边祷告，后来他就回到这里来修建这个城墙。你看他围着这一圈，等于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它是在山上，就是这个城墙是一个斜坡的，就这样上去的一个城墙。那阳门就在最上面，那就是阳门那个地方。然后挨着的就过来，就是你看鱼门、马门，就是这么一圈是10个门。就是这耶路撒冷在这居住的人，还有外边的人，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来修建城墙。你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哪个字出现的多，比较多？你们读的时候，哎，哪个字，哎，怎么又出来了？修造是出现比较多的，就是还有一个词也是出现比较多的，是什么？门。对，你看立门，还有我没听清，还有人说是其次， 对，你看在当中其次在当中出现了32次，就是大祭司在这儿修建，其次是，其次又是，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个那个人，但是那个其次是出现32次。这个其次呢，我又看其他的版本的翻译，就是在他旁边建造的是，哎，接着他修造的是，就是这个其次。今天这个其次呢，就一下子抓住我。你想在修造的过程当中，这个其次是特别重要。你想，大祭司以利亚时，他在修建羊门，哎，其次是耶利哥人挨着他修建。但是如果我们也想一想，有一天这大祭司以利亚时率领众祭司在那修建，发现这个其次不在，哎，耶利哥人不在，他会怎么想？哎，这耶利哥人怎么了？前几天还在修建，怎么这个其次耶利哥人不在了？还是不是耶利哥人闹情绪了？说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这个接壤的地方，是不是他觉得我们修少了，他修多了？还是什么原因？或者是耶利哥人哎家里人家里面吵架了？当这个其次不在的时候，发现这个城墙就不容易修建。那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我们每个岗位周围都有其次，因为不是一个人在带领教会，也不是一个人在建造这个教会，乃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互为肢体，每个人在修造一段的城墙。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身边是有这个其次。那你想，在你身边的那个其次在不在？是不是有些时候他可能就不在那个岗位上？那你又是谁的其次呢？也就是说，在某个岗位的边上，你不能不能与他一起搭配，一起服侍，一起来成长，一起来修建呢？如果在身边没有其次的话，那就这个城墙就不能修建。你想，这个城墙分40多段来修建，你想我们教会当中有多少的岗位都需要有人各司其职，就在那个位置上来修建呢？有些时候那个位置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他的其次来顶上来修建。你看，在圣经当中，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当他的身边有其次，有人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美好。大家可以想，摩西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出埃及的路上，当时是约书亚率领着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去打仗，他打仗的时候，摩西就怎么样，就到山上去祷告。哎，祷告的时候，祷告祷告就累了，当他累了手垂下来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这个时候在他身边有两个人来帮助他，一个是亚伦，一个是霍尔。你看，当他祷告累了的时候，他们搬了块石头过来让摩西坐在上面，哎，摩西就举起手来，然后以色列人就得胜。你看，在你的身边到底有没有跟你一起服侍的人？或者是你看到教会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在服侍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孤单的？如果你知道他是孤单的，你要成为他身边的那个人，成为那个其次。哎，有些时候当那个身边的那个其次不在的时候，你可能要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哎，甚至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跟他吃个饭，聊聊天，打个电话鼓励他一下，哎，他可能就起来， 就来修建。一个人，无论是你本领多大，恩赐多强，你身边都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同工，一起来修建。在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个人物，恩赐非常大，非常有能力，可是他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这个人就是士师参孙。你看参孙，神给他那么大的托付，你看发现参孙在他的一生当中还都是他一个人。你说他也有力气，你看拿着那个驴腮骨就一下子就击杀了那么多人，你看就他一个人，他身边没有人成为他的帮助，甚至成为他的劝勉，成为他的遮盖。你看当他娶亲的时候，当他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他爸爸妈妈说他，他也不听，你给我把那个女人娶回来。你看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他在身边有人劝勉他，他也愿意听的话，你想参孙所做的应该是更多的保护到以色列人。那同样在我们教会当中，如果我们的身边有其次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提醒，在那个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少跌倒，少走弯路。但我想到我自己，现在很感恩在我的身边有一些人来提醒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有些时候我是想逃避的人。因为我太太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的那个其次。我记得有一次就在以前的教会，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弟兄就是因着某些做事的方式不同，观点不同，哎呀我就不愿意跟他一起同工。后来我太太她就劝我，她说你今天到教会你要跟那个弟兄，你俩要说话，要聊一聊这事儿。结果到那天到了教会呢，我就比较软弱，我就没有说，一个是不好意思，再一个心里还没回过味儿来呢。结果到了家，我太太不放过我，我太太说你今天跟某某弟兄聊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为什么不聊？为什么不聊？心里不想聊嘛。但他说你一定要聊。哎呀，在我太太的这种其次的帮助下，哎，后来我就到了那个弟兄家里边。当我跟那个弟兄我俩在聊的时候，但是我们两个都是向神认罪，也彼此认错，然后我俩拥抱，然后一起同工，一起修造。你看家中的这个其次，这个帮助我的人，就让帮助我能够跟教会的另外一个同工能够一起来修建。你看建造是需要同伴的，建造是需要同心的。那我们的教会真的需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修建，修建这个城墙，修建这个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另外大家在修建的时候，你看这一段经文，他说呢，使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衙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就分别为圣，就是修建起来是给神的，他修造这个城墙也是为着神来修建的。像如果不是为着神来修建，只是为了自己的名的话，我想这个城墙也修建不起来。你看大祭司他们修建就说，哎呀，这是为了传扬我们的名，那就没办法修建。当如果我们服侍是为了自己要得荣耀的时候，一般的都不可能，神必败坏，神必把我们所做的以为我们要传扬自己的名的时候，就像当初那些人想建造那个在示拿地想建那个一座塔想能通天的时候， 神就破坏他们的计谋。那在这里提醒我们，所修建的不是为我们自己，乃是为着神的缘故。当为着神的缘故，我们在坐在板上的时候，那也不一样。那我们的所要付出的、所要摆上的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在看修建的时候，知道是一个斜坡，在一个坡上这么修建，但是因为它是比较长的这么一段城墙，哎，有的地方就在上坡的地方，大家在读这段经文就知道，有的是在上坡的地方，有的地方是在平地上，有的地方是在拐角的地方，有的人是对着那个大，对着祭司的那个房子修建，还有的人呢是对着勇士的房屋修建。也就是说，你看他们修建这个城墙的时候，每个人所面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所付出的努力也是不一样的。你想，那在上坡的地方修建呢，他如果抬那个石头、抬砖的时候，那他要上坡是不容易的。那在平地的修建，那比上坡的要相对来说容易一些。那还有的人呢，是在拐角的地方修建，还有的人是在那种对着祭司的房屋修建。你想，对着祭司的房屋修建，哎，正在那干活呢，这祭司出来了，哎，某弟兄在这修建呢，辛苦了。哎，你看你好像就在修建的过程当中，就好像被认可，还被鼓励。还有的人在拐角的地方修建，哎，你在那修建半天，没有人过来跟你说话，没有人来注意到你。你发现在教会的服事是不是有时候就这样？哎，有的人服事是能看得见的，你就像我能在上面讲到，这是人看得见的。可是有的弟兄姐妹的服事是看不见的，是默默的。你可能弟兄姐妹服侍了10年、20年，没有人知道你的服侍，但是神知道，神纪念。就像有一个弟兄他写的那个无名的传道人，世界上有很多的，在历史上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牺牲在异乡，死在异乡，就像当初多少的传道人死在中国，可能他们的名字都不被人纪念，但是神知道。有的他们想到中国，甚至还没有到中国就死在了其他的地方，但是神知道。你看，如果是为着神的缘故，那我们就不一样。这里也特别提到了一个粪场门，一个泉门。有人在粪场门修建，有人在泉门修建。这个粪场门，你听这个名字，这个粪场门据说就是当时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地方，他们是把垃圾运到那个地方，然后再把垃圾从这个地方再运出去的这个门，所以叫粪场门。另外一个叫泉门，这泉门据说是有泉水在那个地方。你想，这两个地方你听名字就不一样。你说，哎，周弟兄，你们去粪场门去修建，粪场门。哎，你们几个，你们去泉门。你看，实际上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有的地方真的是可能是不容易的侍奉。有的可能你服侍一个家庭、两个家庭或弟兄姐妹，你服侍着就很辛苦，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被误解，有些时候可能有伤害在里边。可能这就是神让你修造的这个粪场门，也可能有的地方就是神让你修建的这个泉门。但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是为着神来修建的话，那我们就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不管在什么艰难的情况下来服侍，我们都要想到，我们服侍 是为着神的缘故，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因为在工作当中也是为神做见证。当在工作当中，你想着工作是神给我的一个见证神的工厂的时候，可能你在面对那个很艰难的同事，可能面对那个很不容易相处的老板，你想，哎，这可能就是神给我的那个粪场门，哎，我就在当中来修建。也可能是很不容易相处的家庭关系，哎呀，可能，哎呀，这个我的配偶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脾气没改，哎，这可能就是你的粪场门。哎，也可能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对你说话不尊重你，哎，不孝敬你，有时候顶怼，顶得你甚至想揍他一顿，哎，可能这就是你的粪场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着神来活出见证，为着神来修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来修建，我们要想到是为着神的缘故。另外还我们看到20到27节记载了两个人，一个是巴路，在这里讲到他竭力修造一段。大家对竭力有什么概念？什么时候是你竭力的时候？因为我听不太清，你们回应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听不太清楚。大家想到竭力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时候看到，比如说看到比赛的时候，看到那些运动员，哎，都在竭力。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是竭力的？累得不行了还在竭力，可能想到负面的，哎呀，我都累得不行了，我还在刷新闻，我可能还在追剧，那这种竭力。实际上竭力就是我们很累了，但是我们仍然在做。这里也是为着神的缘故。你看巴路，这里特别记载巴路，他既然记载他竭力再造一段，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尽了力气，可是他仍然再来修。他可能累得都不行了，可是他再修。实际上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竭力。所以我看到实际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竭力多干的时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有些时候就哎呀已经累了，休息一下吧。但是圣经说你们要竭力多做主工，他竭力多做主工，因为这个世代这个时间就过得很快。那天我就跟我儿子说，跟我儿子聊天，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爸爸也年纪不小了，也是快60的人了。哎，我当我说到快60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能活还能活多少年？我在活后面的，我到70的时候，如果神再给我时间活到80的时候，我想跑也跑不动了。你看这个竭力，也就是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我们这个适当的年龄，我们要竭力，要尽可能的多服侍主。在这里讲到提格亚人又修一段，也就是他修了他又修一段。哎，也可能我们服侍了一个家庭，哎，我们再服侍一个家庭。哎，可能这给这个弟兄姐妹打电话了，这个妻子没有来，哎，我鼓励他来了，哎，我再鼓励另外一个。你看又修一段，就是我们看到有些需要的时候，哎，我们就再努力的再多打一个电话，再多慰问一下，可能就不一样。哎，也提醒我，可能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就忽略了，可能再跟进一下，再多鼓励一下。所以我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亏欠在里边，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怜悯。另外还有一个柔弱像强辩，柔弱像强辩，大家看这里第4节记载了一个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我们对这个人也不熟悉，但如果你看背景的时候，这个米舒兰 跟第二节第二章那里记载的一个人经常出现的一个人叫亚门人多比亚。这个多比亚亚门人多比亚是什么人？亚门人就是外邦人，他是拦阻以色列人建墙的人。这个米舒兰跟多比亚他们是亲家关系，应该是个亲家关系，也就是说自己的孩子跟多比亚的孩子他们是结亲了。因为以色列人圣经记载神不让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亲的，也就是说在米舒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那么一段哎是比较软弱。可是后来你看就在他的亲家多比亚他们不让他们修建的时候，可是米舒兰在这个时候他刚强壮胆，他起来来修建城墙，不顾自己亲戚的反对他就来修建。他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刚强起来。这个马基亚也是，马基亚是自己，如果看那个以斯拉记在第十章三十一节就记载了这个马基亚，他是娶了外邦的女子，后来当时那个以斯拉还有这个尼西米他们就说哎我们要跟外邦人要断开，要分别开这个关系。看那个时候就有包括米基亚，可是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也起来来修建城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段我们软弱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听到要修建城墙的时候他就起来来建造。也就是说我们不怕，我们有高山有低谷，在高山的时候修建容易服侍容易，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在低谷当中，那个低谷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软弱，也可能是受到一些人的伤害，我们就不愿意修建了。可是因着爱神的缘故我愿意起来，另外我们的主也必然帮助我们起来。你看起来建造要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顺应尼西米的那个呼召起来建造吧，那我们就起来建造。在这里我们看这段经文，这几段的经文都写着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因为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有一段是有住宅的，还有一段呢是没有住宅，就是是商业区。你看有个商业区，那里说有银匠来建造，有造箱的来建造，那一段呢就是他们的商业区。哎，这一段呢有那么几段呢是对着房屋来修建的，它提醒我们你看对着房屋修建，我们想到这批人在对着自己房屋修建的时候可能那个心情也不太一样。哎，当我建造这好城墙修好的时候，哎，可能他们在攻击的时候就能够保护我的家我的家人。哎，提醒我们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城墙，建造面对我们家的这个城墙，这个是首先要提醒我们的。修建建家这个城墙的时候我们要听见看见，要听见就像尼西米一样，他听见那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了，所以他就夜里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夜里起来他就要看看哪一段到底是什么情况，他要查看。前一段时间我们家我就看那个地下室对着那个楼梯的那个墙有一个洞，哎，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说怎么那个墙会有一个洞呢？我就搞不清楚。后来我想了有一段时间我才搞明白，是有一天呢我搬着四五把椅子我上这个楼梯，结果呢有一把椅子给掉下来了，就顺着那个楼梯就出溜下去，它撞了那个墙，结果就墙上有那么一个洞，那个椅子腿就把那撞了一个洞。啊，我就想起来有这么一个洞在那儿，我就一直想着要修那个洞，我就一直没修，直到我讲这篇道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呀我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洞，我为什么没有修呢？我 讲这个修建城墙，我家里这个墙这么一点的洞我都没有修建，我看见了我没有修建，所以昨天我就把它给修好了。我发现修建这个小小的洞真的也不容易，就是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我才修好了那么一个小洞。你想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小洞呢？可能那个洞就是因着你的一句话，就让你家里的这个关系就出现了破洞。可能是你跟夫妻的关系出现了破洞，也可能是跟孩子的关系出现了破洞，也可能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哎，这个关系有一个破洞在那儿，你要看见。你看见有那个洞在那儿吗？你可能是听见，可能是有人跟你讲。我记得有一个人就当时就跟我讲，他说君台，那个有个弟兄，他就是因着你做的某件事他不高兴，他不来了。哦，我说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后来就是因着他告诉我，然后我就找到那个弟兄，实际上是我跟我太太找到他们一家人，约了好几次，那他们才愿意出来，然后就跟他们道歉，然后他们也接受我们的道歉，然后呢，然后在里面和好。因为伤害到他们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要听见。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很感恩，我们知道有地方那个城墙是坏了，那我们就要起来来修造。这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听见看见，有一个敏感的心要起来来修建，而且在听见看见的时候要全家来同建，一起来修建。你看在这里讲了其中的一家人，就说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道，哎，这是一家人的修道。实际上没有记载的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是一家人一家人的来修建。一家人一家人修建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件事情。你想，如果一家人我们一起来服侍，在教会当中一起来服侍，何等美好，还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家里面有那个家庭祭坛一起来建造，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是有些时候这一家人一起修建的时候也是不容易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我们因为是参加那个恩乃夫妇营，有一次是跟进，但跟进之前呢，我们要去参加，我跟我太太我俩就有点小矛盾，结果我太太说你自己去吧，我不跟你去了，那夫妻营的跟进，然后他不跟我去了，我在当中还要教导，我怎么教导啊？哎，我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夫妻要同心，哎，我太太不在，你看全家同建，夫妻同心是特别宝贵。有一个牧师他讲到他自己，他说他有一次呢，他到教会当中要讲这个夫妻彼此相爱的讲，要讲这么一篇道，结果路上呢他跟他太太有点争吵，结果到了教会呢发现太太不见了。哎，这个牧者在前面一边讲道一边心里嘀咕，我太太去哪儿了？那讲的是夫妻彼此相爱的道，我的太太不见了。等讲完道呢，他太太出来了，说你刚才去哪了？说我刚才我怕你看到我就生气，我去了另外一个堂。哎，这还好，这个师母呢就是哎怕牧师生气，怕一看到他就生气，所以说去了其他地方。实际上你看，家庭的建造需要是同心的，需要夫妻孩子一起来建造。我特别就是想到有一个弟兄，他就后来就在家里建造起了家庭祭坛。当他建造起家庭祭坛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每周有一个时间一起来建造这个家。后来就是他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弟兄也听到，然后他们也一家也开始建造家庭祭坛。你看，一家人的建造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是为着神的缘故而起来来修建，而且在这里讲到要靠主来征战。你看第四章十四节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后面说，我们的神也必为我们征战。他在说这句话之前，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累了，因为外边有敌人来攻击他们。因为周我们修建城墙的时候，一定是有魔鬼撒旦想要破坏的，而且外边有仇敌的攻击，里面呢又比较疲惫，又比较累了，而且说他们要扛抬的尘土还甚多，而且有一个阶段，他们那些当中的这些贵胄还怎么样，还不干活，还让他们的这个孩子要卖为奴婢。你看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累了。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在修建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疲惫了，不干了，不服侍了。那越服侍越受到伤害，那不服侍还没事儿。原来做普通弟兄姐妹的时候还可以，呀，怎么做了执事，做了长老，怎么这事儿这么多呀？可是神把我们放在某个位置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来修建这个城墙。在这里说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如果我们不做的话，那仇敌就会攻击进来。而且在这里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就神是帮助以色列人的。那同样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也是帮助我们的。有些时候看不到，我们不知道神在帮不帮，但神是帮助我们的。有一个弟兄，他在多伦多，他的儿子在香港，他的儿子在香港已经结婚，就是也有两个孩子。有一天呢，他就接到那边来的电话，说儿子在香港的儿子家里出事了，说他让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跟太太的关系有点不太好，有那一段时间比较有点紧张，哎，就跟他的妻子呢有些争吵。说有一天，当着儿子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家具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家是空的。这个爸爸在多伦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心急如焚，然后就飞到了香港。因为他的儿子面对妻子的离开，面对孩子的离开，他的情绪就比较激动，就做了一些比较冲动的事情。他的爸爸过去就是要服侍这个孩子，但那个时候因着他的儿子情绪比较激动，做饭、吃饭、睡觉、休息，通通不正常。说这个爸爸过去，到了那儿就跟儿子说：“说儿子啊，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相信主耶稣，靠着主耶稣。”他的儿子就对他说：“说爸爸，你别给我提什么你的主耶稣基督，我不会相信那个吧？”因为这个爸爸，你想在那个时候，真是没有其他的帮助。但是这个爸爸他就说，我要靠着我的主来征战。在他服侍儿子的过程当中，他的也受到了这种感染，因为要刷碗做饭给孩子弄药，所以在过程当中就受到感染，所以他的手指头盖那段时间手指头盖全部掉了，那个脚趾头盖也掉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用那个胶带把这个手缠上，继续刷碗做饭熬药。这个爸爸就是为着这个家的缘故就这样摆上，当儿子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跪在儿子的房间里边，他就大声地向神来呼救，他说神哪、 请你保守看顾这个家，请你不要让魔鬼撒旦来攻击这个家。他就跪在那里，一个父亲向神来呼求。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在那里服侍他的儿子。后来情况就好转了一些，因为他的太太在这边也祷告，我们也为他祷告，神是垂听祷告的。后来他的妻子，就是他儿子的妻子，他们也回来，后来也稳定一些了。后来等这个爸爸到了多伦多这边的时候，他讲这个故事，后来他让我们看那个微信，他儿子发的微信。他儿子说：“爸爸，谢谢你这几个月的时间，你来照顾我。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知道如何做一个父亲，如何做一个丈夫。”他说：“你所信的耶稣，我现在还不能信，但是将来我一定会信。”后来他的儿子就已经信主了。感谢神，这个父亲他在修建家的城墙。那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个人所面对的可能都是一段一段的城墙，可能那段城墙不一定是城墙被毁，可能是缺了几块砖，那我们都要起来来修建。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同伴，我们也要牢记是为着神来修建。我们要竭力，不管我们身体状况是什么，我们要竭力来多干，而且在软弱的过程当中靠着神帮助我们，也要来修建。我们要看见听见全家来修建，然后靠着主来征战，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一定能修建。就像尼希米一样，他们52天就修造好了那个城墙。那我们也是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尽快地建造我们的家，修建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更美好的教会，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更好的见证神的家。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孩子，提醒孩子要起来，要修建。因为在这世上有很多的地方还有破口，就是自己孩子自己的家也有破口，孩子自己服侍的这个岗位上孩子做的也不够，也需要来修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孩子自己听见看见，看见需要修建的地方，靠着主，靠着同伴，靠着弟兄姐妹的提醒来修建一个美好的城墙，来保护教会，保护自己的家。也愿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听见看见，靠着主，我们打那美好的仗，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